弟兄姐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安。
记得咧，系我每一次旅行之后咧，
记得我每一次旅行之后，
有位姐妹就话：你梗系有啲事嘅咁样。
有位姐妹说：你肯定是有些事情。
一系就跌伤啦，
要不然你就跌倒了。
一系咧就系话翻唔到嚟啦，几乎翻唔到嚟啦。
要不然你就几乎回不了香港。
我感谢主咧，神一路嘅保守我啦。
我感谢主一路的保守着我们。
嗱，十几日之前咧，我同何师母咧就趁住佢中风之后嘅康复期啦。
十多天前，我就趁着何师母在他中风之后的康复期，
就去呢个台湾旅行散下心啦。
就去台湾旅行散一散心。
上个主日啦。上个主日吓，啱啱过嘅主日，我就喺台南咧，系参加咗孙宝玲牧师嘅教会嘅崇拜啦。
上个主日，我就在台南参加了孙宝玲牧师的主日。
啊，有啲人系认识啊孙牧师，有啲人唔认识啦吓。
有些人认识孙牧师，有些人不认识。我
认识啊孙牧师已经好多年噶啦。
我认识孙牧师已经好多年了。
因为佢系我老师啦。
因为他是我的老师。
系啦，咁我亦都有机会咧同嗰间堂会嘅传道人咧见面啊，同埋影相嘅。
我也有机会跟那个堂会的传道人拍照和，
何师母你见唔到佢喺相度见到佢啦。
何师母，今天你们见不到他，但是你在相片里面。
佢因为即系中风之后咧，佢左手左脚咧系冇乜力嘅。
因为他中风了之后，他的左手跟左脚是没有什么力的。
所以咧，我系带埋个工人去推个轮椅噶。
所以我把我的工人也带上，负责推那个轮椅。
咁咧，我就由台中咧一路揸车落到去台南嘅。
我从台中驾车一直到台南。
系比以前困难嘅。
是比以前困难的。
唔知系咪体力咧差咗啦？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体力也差了一点。
即系都需要照顾下师母啦吓。咁
我还要照顾师母。
好啦，七日嘅旅程咧都好顺利下噶。
七日的旅程也非常之顺利的。
但系到咗第八日咧，我租咗嗰架车咧就发生一个小意外。
但是到了第八天，我租的那辆车子就发生了一个小的意外。
即系最后一日。
就是最后一天了。
咁啊，到咗中午嘅时分咧，我就驾车咧，我就揸车去到呢个台中嘅某一间嘅酒店。
到了中午的时候，我就把车驾到台中某一个酒店。
就停在个酒店的门口那里，
就停在酒店的门口。
我打算呢就将那些在酒店将那些行李呢拿回，然后放在车厢，然后离开去机场了。
就打算把酒店里头的行李拿起来放到车厢里头，然后我就离开酒店了。
怎知道呢，由于呢那里 的道路呢就几狭窄的，
由于那些的道路就比较狭窄的。
大家唔知道有冇去過台灣咧？你揸車咧，你要發覺好大問題嘅。
大家不知道有冇去過台灣？如果你駕車的話，會有一些問題，很大問題的。
咁啊，突然之間咧，有好多嗰啲電單車咧喺佢哋右邊嗰度出現嘅。
突然間會有很多摩托車在你的右邊出現的。
一轉彎就好得人驚嘅，我即係會撞車嘅啦。
一轉彎你就很害怕，好像要快要撞車咁。
所以我咪盡量拍埋啲嚟拍佢個車咯嚇咁樣。
所以我就拍車的時候就盡量拍旁邊一點。
係啦，點知因為咁咧，就係、是、個右方嘅前轆咧，突然間碰到個行人路嘅石博。
谁知道就是因为这样，我的右方的那个前面的轮子就碰到那个旁边的那个石阙。
那个石博呢就刮花了呢那个胎拎的一部分。
那个石阙呢就弄花了那个车胎那个中间那个金属的部分。
为了这个汽车保险的索偿的需要呢，
为了这个汽车保险的那个赔偿的需要呢，
我一定要报警。
我一定要报警的。
就托那个酒店的服务员去打电话110啦，咁样。
就托那个酒店的服务员就帮我打电话报警110。
咁啊，冇几耐咧就好有效率喎吓，嗰、那个一架警察车咧就嚟到呢个现场嗰度咧，系查问嗰个事件嘅发生嘅经过。
不多久呢，就有一辆警车来到现场，就查问这个事件的发生的经过，
并且查睇我的旅游证件啦，咁样。
并且看了我的旅游证件。
其实我揸车意外都唔少嘅吓。
其实我的驾车的意外也不少的。
因为我都成日夸我自己咧，系揸咗起码50万公里噶啦。
我经常夸自己，起码驾车驾了50万公里。
好啦，我睇一睇呢个。咦，点解多咗个人嘅咁样？
我现在就看一看，好像多了一个人。
冇几耐咧，一个交通警察咧就骑住呢个电单车咧就嚟到呢个现场啦。
不多久，有一位交通警骑着他的摩托车来到现场。
对，拍照啦，
拍照
啲资料啦，咁样
填写一些资料啦。
同埋我几多岁啦？
还有我的年龄。
我系1948年出世嘅，咁样。
我是1948年出生的，我跟他说。
咁佢又要计啦。咁佢應該應該寫幾多年咧？咁，但係你識唔識計啊？
然後我就要算多少，那個人就要算。
即係幾多啊？37係咪啊？係
啊，37。
咁問我究竟係37一係48啊？咁樣，我唔知啊，我唔識計啊嘛。
我不知道他怎麼算啦。
跟住佢問我啊。
然後他就問我了。
有沒有酒測？酒測有沒有？
有沒有酒測？酒測？酒測？
知唔知咩意思啊？我哋香港唔系咁讲噶嘛，
我哋香港叫做这样子说，你们
酒精测试噶嘛？
我们香港
四个字咁样，
咪
酒测酒测咁样，
不是酒测酒测。
我听到我眼都突咗，我都唔知点样。
听到我
啊，拉尾我明啦，我明白啦，啊，原来系咁。
然后我就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原来
咁佢咧就再次咧就用电话，那个警察车，你翻嚟。再做一次酒测咁样，
然后他又再次把那个警车打电话给他，说你回来，
叫嗰几个警察咧，警察车个警察咧，再同我做一次吹气咁样。
然后叫那个警察车里的警察跟他做一次测试吹气。
咁而咧就系佢就备案啦，记录啦吓，咁又交张纸俾我啦咁样。
然后做完了以后，他就备案记录了，把一张纸条交给我。
最后咧，我就可以自己。揸车离开啦，
然后我就可以自己驾车离开了。
整个过程咧折腾咗我咧1.5个钟头。
整个过程折腾了我1.5个小时。
我经历咗第一次喺台湾因为交通意外而报警嘅处理。
我经历了第一次在台湾因为交通意外的处理，
亦都喺外地咧系做咗第一次嘅酒精测试。
也是在外地做了第一次的酒精测试。
我当时已经准备好啊，系咪行路咧？咁样行直线咧？咁样。
我当时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要走路？我要走直线。
你原来要酒测咁样吓、
啊？不是，你要做酒测、
啊，要吹气嘅。
要吹气的。
咁啊，话你问我，你有冇做过酒测噶？咁啊，
那我就问牧师，你有没有做过酒测？
我好似好依稀做过一次，唔知几耐之前噶啦。
我好像很依稀记得我
做过一次。即系例行嘅截停你去做酒测嘅咁。
是一个例行的，在香港做的酒测。
嗱，感谢主咧，最后我都可以赶及系还翻架车啦，然之后就系搭飞机翻到香港。
感谢主，我最后来得及还车。坐飞机回到香港安全的。
但如果赶不到飞机又点咧？
但是如果我赶不到飞机，那又怎么办呢？
后果都几严重系咪？
后果也蛮严重的。
咁你要重新买个机票啦，
你要重新买个机票，
要咁样处理好多嘢，
还要处理好多
事。所以当时咧，我都好心急嘅。
所以当时我的心也很急。
系嘅，我哋人生当中有好多时间都遇到一啲好大嘅麻烦。
是的，在我们人生中有些时间也遇到很大的麻烦，
是需要向人或者向神是求助的，
是需要向人或者神求助的。
今天我们看的诗篇呢，
我们今天看的诗篇，
作者是流着泪这样向神求救，
作者是流着泪向神求救的。
我们首先看诗篇第80篇的第一节和第二节。
我们首先看诗篇的80篇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一节，领月色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求你留心听，坐在奥基路伯上的，求你发出光来。第二节，在以法莲便雅文马拿西面前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
留意作者亚萨，
留意作者亚萨，
或者他的子孙的后裔，
或者他的子孙的后裔，
用了3个不同的名来称呼以色列人的神，
用了三个不同的名字来称呼以色列人的神。
第一个呢，就是我已经标明了出来，就是以色列的牧者。
第一个我已经标明出来，就是以色列的牧者。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什么？
坐在一个基路伯上的。
第二个就是坐在二个基路伯上的。
基路伯是什么呢？
基路伯是什么？
如果你第一睇翻咧，系嗰一幅图片，呢、这个约柜上高啊，即系就两个，嗰、那个就系基路伯、嗯。
你们可以看看图片，在这个约柜上面，那两个就是基路伯。
嗱、啊，好明显，呢、啊、位嘅神咧就系、是、耶和华神。
很明显，这位神就是耶和华神。
因为佢系喺以色列国当中其中嘅三个嘅北。国嘅支派面前嘅，
因为他是在以色列国其中三个北国支派面前的。
啊，分别咧就系以法莲、便雅悯同埋马拿西。
分别就是以法莲、便雅悯和马拿西。
少少嘅测试好唔好？
有个小小的测试，好不好？
以色列有几多个支派啊？
以色列有多少个支派？
十二。啊？十二个支派嘛，系咪？
十二个支派是不是
？OK。嗱，作者咧系向呢一位以色列嘅神发出呼求。
作者是向这一位以色列的神发出呼求，
向佢求救，
向他求救，
求神咧执意去静心听佢嘅祈祷，
求神执意去静心听他的祷告。
啊，请听第佢嘅祈祷第三节啦。
他的祷告是在第三节。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回转可以或者说复兴，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
但我们留意呢，是括住那个呢，就是一个翻译来的，另外一个翻译。
我们注意到这个用括号括的中间是另外一个翻译来的。
一是呢就译做回转，一是呢就译做复兴。
一是翻译作回转，另外一个是翻译作复兴。
嗱，呢个第三节咧喺呢个八十篇嘅诗篇咧，系重复咗出现啦，系一共三次嘅。
这一节的经文是在八十篇这一个诗篇里面，一共出现了三次。
啊，分别就系第三节同第七节同埋第十九节。
分别是第三节、第七节，还有第十九节。
亦都成为咧全篇嘅全首诗歌嘅。副歌嚟，
也成为了 全首诗歌的副歌。
作者代表以色列人咧，就向呢位耶和华神呼求啦。
作者是代表以色列人向这位耶和华神呼求，有两个呼求，
求神发出光来，就第一个。
第一个是向神求他发出光来。
发光系咩意思咧？咁一阵间
发光是什么意思？待会我会解释。
第二咧就系咧求神施展大能去救以色列。
第二就是求神施展他的大能去救以色列。
但虽然以色列人当时正是面对外国的侵扰、啊、
相信以色列人当时正面对外国的侵扰。
圣经的七十士译本呢？
圣经的七十士译本
是加上了一个标题，
是加上了一个标题的，
是有关亚述的侵略，
是有关亚述的侵略。
所以作者呼求神呢，使他们回转。
所以作者是呼求神使他们回转，
或者使他们的国家复兴，
或者是使他们的国家复兴。
那如果神的面发光的话呢，
那如果神的脸是发光的话，
就是表示神会施展他的大能，
就是表示神会施展他的大能，
是将他们从外敌当中去拯救出来，
就是把他们从外敌当中拯救出来。
作者的言辞恳切，
作者的言辞恳切，
相信他们已经经历过很多的苦难，
相信他们已经经历过很多的苦难，
虽然努力的祈求，
虽然努力的去祈求，
但似乎呢看不到有任何得到解救的可能性，
但是似乎好像看不到有任何得到解救的方式。换句话说，
他们的祷告是未蒙神垂听，
他们的祷告是还没有蒙神的垂听。
那是何等的悲哀呢？
这是何等的悲哀呢？
我们看看第四、第五节。
我们看看第四跟第五节。第四节， 耶和华万军之神呢，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第五节，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又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
大家看到啊，他们是以眼泪
来当食物，大家有没
有看到
他们以眼泪当食物呢？
在这里作者用了第三个名来称呼这个耶和华神，
在这作者用了第三个名字来称呼耶和华神，
这个就叫万军之神。
这个就是万军之神。
万军之神是指大能的军队，
万军之神是指大能的军队，
不单只是指地上的军队，
不单只是指地上的军队，
也可能是由天上的使者组成的天军，
也可能是由天上的使者造成的天军。
我们阿门颂那里都出现天军两个字，
我们阿门颂也出现了天军这个字。
大家有没有想到天军，
大家有没有想过
很威严的
天军是不是很威严的？
一会儿你如果是阿门颂的时候，你要留意这个天军，
待会亚门颂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天军，
甚至是推展到天上的星体都是这个军队，
甚至乎 推展到天上的星体也是军队来的。
可以见得万军之神的在作者的认知当中是的能力是何等的大，
可见万军之神在作者的认知当中是 何等的大能。
当以色列是作为当这个作者是代表以色列向神祷告的时候，
当作者代表以色列向神祷告的时候，
神的反应是什么？
神的反应是什么呢？
神的反应就是发怒啊！
神的反应就是发怒了，
竟然向我们的祷告发怒啊！
他竟然向我们的祷告发怒。
发怒呢，直译叫烟气。
发怒直接翻译就是烟气。
阿兰文呢就叫沉重。
亚兰文就做的就是说沉重。
可以见到呢，神的心情是非常之沉重的。
可以看到神的 心情是非常之沉重的。
同时好嬲。
同时他也非常之
用广东话讲呢，我想出来就是
生气
啊，嬲到出烟。
用广东话说可以形容是头顶冒烟。生气到 头顶冒烟。
我们一味求神，但是神呢就嬲到出烟了。
我们一直在求神，但是神就生气到他的头顶都冒烟了。
点解呢？
为什么呢？
原因呢，就是我们留给我们很多的想象的空间，
原因可能留给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了。
但是相信神呢，因为自己的百姓是受到外敌侵略有关的，
相信神是因为自己的百姓受到外敌的侵略有关的。
只看第六节和第七节，
我们再看第六节跟第七节。第六节，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我们的仇敌彼此嬉笑。第七节，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
第七节就是这个副歌咯，第二次出现了。
第七节就是这个副歌第二次出现了。
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
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脸发光，
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便要得救，
我们便要得救。
作者的民族是因为被外敌侵略而受到极大的痛苦，
作者的民族是因为被外敌侵略而受到极大的痛苦，
而他们的受苦呢，它是引来呢是仇敌的嘲笑，
而他们的愁苦却引来了仇敌的嘲笑，
被人家幸灾乐祸当作笑谈，
被人家是幸灾乐祸当作笑谈。
那些仇敌互相取笑之间竟然是争闹起事起来，
在仇敌他们互相取笑之间竟然是争闹起来，
甚至摇头不已，
甚至是摇头不已。
到了这个时候，作者指出神和他们过往所建立的亲密的关系，
到了这个时候，作者就指出了神和他们过往建立的亲密的关系。
第八到十一节怎么说呢？
第八到第十一节怎么说呢？第八节，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第九节，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十节，它的影子沾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十一节，它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
大家可能都知道呢，葡萄树是代表什么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葡萄树是代表什么呢？
葡萄树就是代表以色列。
葡萄树就是代表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人是神从埃及地将他们领出来的。
因为以色列是神从埃及地把他们领出来的，
然后将他们是带入这个迦南地，
然后把他们带入迦南地，
成为他的选民，
成为他的选民。
这一棵的葡萄树是神为了实现他和以色列祖先所订立的约而完成的。
这个葡萄树是神为了实现他和以色列的先祖们、祖先们所订立的约完成的。
耶和华神是实现昔日对亚伯拉罕的承诺。
耶和华神是实现了昔日对亚伯拉罕的承诺。
在万民当中拣选一个民族出来。
在万民当中拣选一个民族出来。
这个就是以色列。
这个就是以色列，
是悉心去栽培，去使他茁壮成长，
是他悉心的栽培，去使他们茁壮的成长。
西至地中海，
西至地中海，
东至幼发拉底河，
东至幼发拉底河，
成为一个广大蒙福的国度，
成为一个广大蒙福的国度。
我们要反思一下，
我们要反思一下，
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几时开始呢？
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几时开始呢？
是怎样蒙神看顾引领呢？
是怎么样蒙神看顾引领？
大家反思一下啦。
大家反思一下。
教会的历史是神奇妙的作为的见证。
教会的历史是神奇妙作为的见证。
我首先是讲我们的母会北角浸信会。
我首先是说我们的母会北角浸信会，
应该说是前母会，因为我们已经独立了。
应该说是前母会，因为我们已经独立了。
北浸是由一个美国的美南浸信会的宣教士创立的。
北浸是由一位美国美南的浸信会的 宣教士创立的。
他的名字叫顾佩兰。
他的名字叫顾佩兰。
我都曾经介绍过给大家。
我也曾经介绍过给大家。
他招聚的会友很多都是在香港来了香港的昔日在苏杭的大学生或者是中学生。
他招聚的会友都是很多在 以往在苏杭的大学生或者是中学生。
在香港那里召集他们，召集了之后就成立这间北角浸信会。
在香港就召集了他们，召集了他们就成立了这个北角浸信会。
所以北角呢其实是一间国语浸信会来的。
所以北角是一个国语的浸信会。
不过他没有加上国语两个字。
不过他没有加上国语这两个字。
那尖沙咀国语浸信会是怎么来的呢？
那尖沙咀国语浸信会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昔日北浸为了方便住在九龙的北浸会友而创立的。
就是北角浸信会是为了方便他北角浸信会的会友在九龙创立的。
当时呢是还没有海底隧道的。
当时还没有海底隧道呢。
我们过海要搭船的。
我们过海要坐船的。
大家有没有搭过啲渡汽车渡海轮啊？或者系啊咁样嘅？
大家有没有坐过这个汽车渡海轮？
系咪啊？
渡轮
咁样咧就好唔方便，所以咧就方便呢啲住喺九龙嘅北浸会友就开咗 尖沙咀国语浸信会，
就是因为非常不方便，所以为了方便北角浸信会的会友，就在尖沙咀创立了尖沙咀国语浸信会。
起初是福音堂，是吗？
起初是一个福音堂，
后来我们独立了，就是叫做浸信会。
后来我们独立了，就是叫做浸信会。
到了教会在这个口福街的聚会时期，
到了教会在这个后福街聚会的时期，
有了少少统计了，哪个是曾经在口福街那里聚会过的，
又做一个统小小的统计，谁在后福街那边那个聚会过的
啊？都有
也有不少啊，
元老级的，
这些是元老级的会友
啊。嗰阵时咧就咧好多嗰啲年轻人啊、少年人啊都嚟咗教会聚会嘅。
那个时候有很多少年人、年轻人都来了教会聚会，
好似你咁啦，系咪？
就好像你们一样啦。
啊，咁咧就加入咗教会。
那就加入了教会。
好啦，另外一点有关我哋教会嘅，我一定要指出嘅。
另外一点有关我们教会，我一定要指出来。
本会现今中心侍奉的执事，
本会现在中心侍奉的执事
很多都是来自台湾台中浸信会恩慈堂的，
很多都是来自台中台南
台南是
台南恩慈堂。
你为我祈祷啊，我现在压力很大
你为我祷告吧，我现在压力很大，
因为我家里面有一个病人，
因为我家里有一个病人，
我都将近病了
我也要快病了，
求神保守我，
求神保守我，
你包容多一点，包容
你们包容多一点，
我很努力的了，
我是非常之努力的。
是的，那他们是怎么来的呢？
那他们是怎么来的呢？
哦，原来呢他们呢就昔日呢就在恩慈堂附近那个成功大学那里读书，
他们原来都是在恩慈堂附近的大学读书，成功大学读书。
成功是不是成功大学？成大哈，成功大学，
成大
成大事是的。咁呢就是于是乎呢他们呢就来了香港啦，
于是他们来到香港
啊，毕业之后呢就来这里呢加入了这个尖沙咀国语浸信会了。
毕业之后就来到尖沙咀，加入了尖沙咀国语浸信会侍奉
了。中心侍奉主。
中心侍奉主。
那到了近年了。
到了这几年。
教会推动呢就向那些来到香港读书的大学生啊，博士生啊，咁啊，嘅福音工作。
教会就推动向那些来到香港的大学生、博士生，向他们推动这个福音的工作。
系接触到一班咧从国内嚟到香港嘅大学生同埋博士生。
是接触到一群，来到从国内来到香港的大学生、博士生。
啊，又多谢阿黄老师啦，黄老师系好积极咁样咧，系即系。即系招聚一啲嘅学生嚟到我哋当中，
也要非常感谢黄老师。
希望佢哋可以喺
学生来到尖沙咀会继续。
希望佢哋可以喺呢度咧揾到佢哋属灵嘅家。
希望他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他们属灵的家，
并且系忠心侍奉神，
并且是忠心的侍奉神。
嗱，我讲咁大咁多咧，就系话作者咧就系忆述咗神起初。昔日他的作为是怎样？
我说了那么多，就是想说作者是回忆了以往昔日神的作为之后，
他怎样去培育，悉心培育以色列，
他怎么样去悉心的培育以色列，
怎知道美好的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谁知道美好的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12-13节
我们看，你十二节，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13节，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糟蹋，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
以色列受到仇敌的攻击，
以色列受到仇敌的攻击，
国土咧被人任意咁进入，以致去拆毁同埋摧残，
国土被人任意的进入。 以致被人拆毁摧残。
野猪是代表外邦的仇敌，
野猪是代表外邦的仇敌。
刚才提过亚述就是了，
刚才我们提到亚述就是了。
作者向神哀诉他为什么离开他们，
作者向神哀诉他为何离开他们，
容让他们被仇敌去侵占国土，
容让他们被仇敌去侵占他们的国土，
任意掠夺，
任意掠夺掠夺。
但于是他再次向神发出强烈的呼求，
于是他再一次向神发出强烈的呼求，
求神眷顾和拯救他们，
求神眷顾和拯救他们。
14、15节
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看顾眷顾这个葡萄树。15节，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
大家留意15节啊，
大家注意15节
啊，我用绿色的字去 标明出来的，标示出来的，
我用绿色的颜色去标明出来。
再看16、17节，
再看16、17节。16节，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17节，愿你的手 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
如果我们将17节和第15节比较，
如果我们把17节跟第15节比较，
我们不难发现这两节是互相平衡的对应的，
我们不难发现这两节是互相 是平衡互相对应的。
15节就说你右手所栽的，
15节就是说你右手所栽的，
你要保护他的，
你要保护他的，
你右手的人你会扶持他的，
你右手的人你会扶持他的
啊，就是呢是你所坚固的枝子，
就是你所坚固的枝子。
17节就是你所坚固的人子，
17节就是你所坚固的人子。
这些都是神的作为来的，
这些都是神的作为，
神始终站在他右手扶持和坚固的那一边的，
神始终站在他右手扶持的和坚固的人的那边。
换句话说，神是与那些人或者教会同在的话，
换句话说，如果神是与那个人或者教会同在的话，
那那个人或者教会都蒙神赐福的，
那个人或者是教会都是蒙神赐福的。
记得在台南恩慈堂，
记得在台南的恩慈堂，
是遇到我去聚会的时候呢，
我去聚会的时候呢，
竟然又遇到学员传道会香港短宣队，
竟然会遇到学员传道会香港的短宣队。
我问你认不认识 Sam 啊？Samuel 啊，
我就问他认不认识 Samuel，
他说不认识啊，
他说不认识，
因为你认识的、
有些人是他认识的，这他刚刚问到他不认识的。
你是哪间大学？是咯，我说 Samuel 是广大的，那你认不认识他？
Samuel， 但我告诉他 Samuel 是港大的，问你认不认识他，问他
是不是老了呢？听一就等于你 A 就听了 B 就成日都是这样，你不要怪我
啊，你不要怪我啊，
哎呀，你不记得我的名字算了，不要这么计较
了，我都忘记了，
我认识你就行了，我认识你的样子就行了，是不是？
就大家不要那么计较，
你认识你的名字嘛，是不是？很难翻译好，那在那里有一个中传道就介绍那个短宣的工作，
在那边有一位中传道介绍他们短宣的工作。
这个中传道就是当地的学员传道会的校园事工负责人来的。
那个中传道是当地的学员会，学员会的负责人。
啊，是校园事工的。
啊，负责校园事工的负责人。
在讲道当中呢，他就提到呢，是之前呢有些短宣队员去出外传福音的时候，
在讲道当中他提到那些短宣的队员外出传福音的时候，
过去呢曾经是受到一些福音对象的辱骂，
过去曾经受到那些福音对象的辱骂，
即是追着来指着他来闹的，
就追着他指着他来骂。
那种传道呢就用八福就去安慰这些、短宣队员。
那中传道就用八福去安慰那些短宣的队员。
啊，他怎么说呢？因为主耶稣呢是曾经讲过了嘛。
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主耶稣是曾经说过嘛，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这个登山宝训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
这个就是在登山宝训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
勉励他们不要灰心，
就勉励他们不要灰心，
要凭着信心祈祷，
要凭着信心祷告。
所以下一年呢，跟着那一年呢情况就好转了，
所以下一年那个情况就好转了，
没有太多的负面的攻击了，
没有太多负面的攻击，
因为神的灵必定呢会与属他的百姓同在，
因为神的灵必定会与他的百姓同在，
必定会帮助扶持神所爱的人，
必定会帮助神所扶持、所爱的人，
并且在天上是赐下各样的属灵的恩典给我们，
并且在天上赐下各种属灵的恩典给我们，
是吗？即我们有很多的福气都是从天上赐下来的嘛，
是不是？我们有很多福气都是从天上赐下来的，
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嘛，
都是神赐给我们的，
因为神爱我们嘛，
因为神爱我们。
作者代表以色列人许下诺言，
作者就代表以色列人许下诺言，
十八节，
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
人如果愿意回转，
人如果愿意回转，
求神呼救，
求神呼救，
就可以被神救活，
就可以被神救活。
我举一个例子，个人层面的回转，
个人层面的回转。
有一个基督徒、我认识的，
有个基督徒我是认识他的，
由于是与第三者发生性行为，
由于跟第三者发生性行为，
是犯了奸淫罪，
所以就犯了奸淫罪。
但后来呢他醒觉这样是会伤害他自己的妻子，
但是后来他醒了，他发觉这样子会伤害了他的妻子，
所以就决定离开这位第三者，
所以就决定离开这个第三者，
然后期望用行动去修补和妻子的关系，
他期望用行动去修补他跟妻子的关系，
与他同归于好，
跟他重归于好。
在回转的过程当中，
在回转的过程当中，
他有一个很大的焦虑，
他有一个很大的焦虑，
我们可能都没有的，
我们可能没有的。
他恐怕他自己如果不回转的话，
他恐怕自己如果他不回转的话，
他就会落地狱，
他就会下地狱。
感谢神在最后的关头就神就叫他回转，
感谢神在最后的关头让他回转了，
拯救了这位男士，
拯救了这位男士。
另外呢，我们、如果看回刚才那节的我们要求告你的名是什么意思呢？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看刚才的经文，我们要求告你的名，这是什么意思呢？
不单只是向神祈祷，
不单只是向神祈祷，
也都是包括颂赞敬拜，
也包括颂赞和敬拜。
这些事在教会当中任何一个信徒都可以做和应该做，
这些事是在教会当中任何一位信徒都可以做还有应该做的。
请留意今日的经文的标题啊，
请大家留意今天的经文的标题。
它不是属于第，总之它是标题，都是摆在第一节那里了。
就放在第一节上，亚萨的诗交与令长调用为证的百合花。
标题指出作者就是亚萨，
标题指出了作者就是亚萨，
以及他的子孙是在圣殿里面专门负责圣乐事工的。
亚萨跟他的子孙是在圣殿里头专门负责圣乐的事工的。
这首诗是交给那个指挥，是即是灵长，
这个诗是交给这个指挥，就是他的灵长。
啊，系佢哋所作嘅见证嚟噶，
是他们所做的见证来的，
系叫做百合花，
是叫做百合花。
百合花系咩嚟嘅咧？
百合花是什么呢？
系以百合花嘅曲调颂赞出嚟，
是以百合花的曲调
出嚟，
颂赞出来，
系啦，
颂唱出来，
或者系一种名叫百合花嘅乐器去弹奏出嚟。
或者是一种叫百合花的乐器去弹奏出来的，
但无论是曲调或者是乐器，
但是无论是曲调或者是乐器，
我们相信这个百合花都已经失传了，
我们相信这百合花早已经失传了。
最后，
最后
第十九节，
十九节，万军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
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咁样求神使佢哋回转。
作者一而再，再而三的求神使他们回转，
好叫佢哋可以因此得救，
好叫他们可以因此得救。
嗱，呢种咁样嘅流泪哭诉，
这种流泪哭诉，
让我想起一年多前所发生喺雪地上嘅画面，
让我想起了一年多之前发生在雪地的画面。
大家睇过咧，我俾个大家睇过。
大家看过，因为我让大家看过一次。
一年多前嘅乌克兰人将要面临战争。
一年多前，乌克兰人将会要面对战争。
系集体喺雪地嗰度咧，系为国家祈祷。
是集体的在雪地里头为国家祷告。
神有冇听佢哋嘅祷告咧？
神有没有听他们的祷告呢？
教会层面的复兴，刚才个人层面的回转，
教会层面的复兴是怎么样呢？刚才是个人层面的回转。
教会的复兴就是说神主动地感动和激励会众。
教会的复兴是说神主动的感动还有激励会众，
又为教会预备合适的忠心的侍奉者，
又为教会预备核心的忠心的侍奉者，
然后去传扬福音，
然后去传扬福音。
嗱，刚才我提到嘅台南恩慈堂啦，
刚才我提到的台南恩慈堂，
由于好多嗰啲昔日好多都系大学生，
由于昔日很多是大学生，
所以冇乜收入噶，
所以没有什么收入的，
佢哋嘅财政唔系好好噶，
他们的财政不是很好的，
系咪啊？阿 Sam 执事，
是不是 Sam 执事？
系咪啊？嗰阵时你有冇尽力去奉献？
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尽力去奉献？
勉力，勉力咯，勉力啊！
就尽勉力吧。
系啦，你知唔知道？
你知不知道？
就系因为教会嘅缺乏，
就是因为教会的缺乏，
恩慈堂竟然出咗五十几个传道人。
恩慈堂竟然出了五十多位传道人。
呢个系边个人嘅工作？
这是谁的工作呢？
系神嘅工作。
是神的工作。
神是让教会复兴，
神是让教会复兴。
教会诗篇八十篇的作者经历了三个阶段的，
诗篇八十篇的作者是经历了三个阶段的。
第一是回忆，
第一是回忆，
他过去神和作者或者他所代表的以色列人同在，
过去神与作者或者是他代表的以色列人同在，
属灵的生命是被建立，
属灵的生命被建立，
是蒙神赐福的，
是蒙神赐福的。
第二一个阶段就是哀诉，
第一个阶段就是第二个阶段就是哀诉。
在现在神恐怕已经离开了作者或者以色列了，
就是现在神恐怕已经离开了作者或者是以色列，
让他们落入这个困苦之中，
让他们落在困苦当中。
第三个阶段就是呼求，
第三个阶段就是呼求。
在流泪当中，他代表以色列向神哀求，
在流泪当中他代表以色列向神呼求，
指望将来可以藉着回转与神同在，再次蒙恩，
指望将来可以回转与神同在，再次蒙恩。
让我们总结一下啦，
让我们总结一下，
神是未仍旧与我们同在呢？
神是不是仍然与我们同在呢？
首先我们要认信两件事，
首先我们要任性两个事。
第一就是耶和华神是大能的万军之神。
第一就是耶和华神是大能的万军之神。
第二就是他是赐福和帮助我们的神。
第二他是赐福和帮助我们的神。
你心里面有没有这种认信？
你在心里头有没有这一种的任性？
有没有这个认信先？
有没有这个任性？
另外我们要明白，
另外我们要明白，
因为回转和复兴的关键就是神与人同在。
因为回转跟复兴的关键是神与人同在，
所以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要追求与神同在。
所以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要追求与神同在。
最后我要介绍今天的回应诗。
最后我要介绍今天的回应诗。
作者是已故的著名的德国神学家潘霍华。
作者是已故的德国神学家潘霍华。
他这一首在监狱当中写成的诗作。
他这一首在监牢当中所写成的诗作。
由另外一位德国的音乐家谱成了一首很动听的诗歌。
由另外一位德国的音乐家谱成了一首很动听的诗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潘霍华因为谴责德国纳粹政府，
潘霍华因为谴责德国的纳粹政府，
最后被处死。
最后被处死。
39岁就失去了性命了。
39岁便失去了生命。
但他在狱中所写成的狱中书简，
但是他在监牢里头所写成的入中书简，
其后他影响很多信徒的属灵生命。
其后就影响了很多信徒的属灵生命。
请大家留意回应诗歌词里面，
请大家留意回应诗的歌词
当中，神与我们同在，
当中神与我们同在，
对我们回归归向神得拯救是何等的重要呢？
对我们回归归向神的拯救是何等的重要呢？
所以我们纵使在困境当中，
所以我们纵使在困境当中，
亦都要坚信神必定与人同在，
也要坚信神必定与人同在，
帮助和赐福给我们，
帮助还有赐福给我们。
让我们聆听这个回应诗吧。
我们聆听这个回应诗吧。